等有一天你的老狗学新把戏，我跟你讲，大象也会跳舞，大象也会跳舞。所以电影有一个叫做 Big Mama， 就是一个黑人，不是穿的那个好胖的衣服，你看，你看他身上那个灵巧啊，还可以跳啦啦队的那个舞，啊，实在是厉害。这不见得是胖子，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胖子就是罗北安。我第一次跟他学舞台动作的时候，我看他那样子100多公斤的那个身体，对不对？流着满嘴的络腮胡，他来要跟我们上肢体表演。我说老师，你那个肢体能表演吗？他就啪嗒，脚就一字劈，100多公斤呢，180几公分高的个儿，啪嗒一字劈就劈给我看。他说以前念艺专的时候，那艺术大学就现在艺术大学，他好像是第一届的，对，他是第一届的毕业生。这时候他穿那个紧身衣，他不敢穿紧身衣上课，紧身衣上课就是，好像穿车轮装一样，啊！可是他用他的身材也可以念完4年艺术大学，对不对？啊，念完编导，而且还学舞台，而且还学舞台。不是只有苗条的人才可以当 model， 对不对？才可以走台步，才可以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肢体表演。胖子也可以，他就是一个让我不可思议的胖子，就是这样的事。随心所欲，只要你那种意乐，你一定可以做得到。但是要通过很痛苦的训练是一定要的。所以他说，慈父多种，有很多种，或他大概分作3大类的，好，或化作身，或化为镜，或化为雨，大概是3类。那么他再把身境与这3类再分作2类，就是身跟境是一类，啊，身跟境一类，与是一类，啊，那身跟境也有它的同跟不同，于是他就底下开始解释了。若曰化作身及化作境这一类呢，化是自身或不相似，自身者是自己，你会变化成跟自己的外形很像或者不相应的形象。记住，化身是类似的形象，只能睹其色相，而那个色相不是真实的人。在这边说的意思是这个，化作那个身的形象。所以意思就是什么？要我这边所讲的身，用我现在世俗地的解释，就叫做角色。角色，你可以变化你现在的角色，或者去学习扮演你不同的角色，对不对？你可以去从事你现在的工作，类似的工作，你也可以去从事跟你完全现在技能知识不一样的工作，只要你愿意学。请问可不可以？我可以无私而有，把自己逼到角落去。当你有认为那是逼得不行的，不得不行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这样学？你如果愿意的话，只是时间或长或远，时速而已。就是这个，我要解释是这样子，化作他身或不相似，就是你要把自己呢转变成别人的样子。好，我学现在不是很多模仿秀吗？那就是化身呢，对不对？就是化身呢，把自己模仿成那个样子，或者故意为了模仿他而模仿的不是那么的像，而产生一出很多的不同的效果出来。或所化身若自若他，或是或不是。你要所变化的那个色身形象呢，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别人，或者是变化的相似或者不相似，所有这些变化都叫做化，为能化作与根相似根所一处，而非实根。这句话的解释用我的白话来讲，你只能够化作跟你同类的身，不能够化作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不能变化成狗，像过去有人讲这个能化通，就讲啊，你会有像孙悟空一样的72变，对不对？变作狗啊，变作猫啊，变作一棵树啊。在这边，维切斯顿讲的非常的真实。他说啊，唯能化作与根相似的根所一处，根所一处就是你的五蕴身呐，一手果报身呐。你只能化作跟你的根呢相似，你的根就是这六四根，对不对？六四身呐，你只能用你的六四根的形象。你可以把它身体凹过来，披上一个什么狗啊或熊的皮，对不对？可以变化成那个样子。可是一定要你的身根能够去改变的可能性范围以内， 你只能在那个范围以内变化色身，这很真实。所以你只要能够去训练你的肢体，训练你的这个六根身的可能性，那你可以变化成这个可能性相似的根，而非实根，不是真正的那根。不是说你化成一只狗，那就真的是一条狗了。你就会像狗一样的用眼狗眼看人，你会像狗的舌头去吃大便，不会是这样子的。你还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可是因为有一种特殊的目的起见，你就特殊用一些道具，本来不是那个样子，你可以变成那个样子。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啊，我不做一个这个字的白话解释。好，这边是解释身的化作，再解释境界的化作。身的变化呢，是不非实根的变化，对不对？在你的身根可能性的表现范围之内去做各种的能化事，但是境界就不一样的。复能化作相似境界，所谓饮食等莫尼珍珠琉璃宝等所有色香味触所摄的外之身具，所有一切具有色分香味触这四种感官特质的一切，从七宝到一切的资身用具，就是一切的民生用具，一切的工具仪器，一切的有为的人工设备，对不对？只要你能够设计，所有一切都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真实出的四大所变的，对不对？你把东西拆一拆，重新钉一钉，它又是另外新的东西，就是靠你的创意了。所以只要你的创意到哪里，那么所有这些东西虽然化作相似境界，但是都可以真实受用。不像前面的身，身只能够做事相显现而非实根，可是境界的化作呢，却可以有真实受用。这个是瑜伽师尊论才会这样子讲。很多人讲神通啊，不像瑜伽师尊讲的那么实在。他说啊，若比相似，若异于彼，或者跟那个功能类似，或者不同，随其所欲，一切能化。只要你要满足的对象，他跟你讲他有什么需求，你就可以根据他的需求一直不断的进化你这个资深用具的设计。一直不断的改变改变改变到符合他的需求为止，对不对？好，又所化身与己同类，非依众多种种差别。好，所以你所化的身相呢，只能够跟自己同一类啊。但是呢，虽然是同一类，可是它有众多众多的可能性的表现。为什么？角色身份或者你表演的方式有众多可能性，对不对？虽然你的身体就是这么被你局限这么大，你看学软骨功的，他也可以被把自己的身体挤在那么小小的框框里面，对不对？当然他一定有极限，那极限就是我们这个父母生根的极限，那是有极限。虽然有极限，可是这个极限能够加上一点创意，它能够表现出来的可能性无可限量。话是这个意思，只要你有心，有为者亦如是，在你有限的身根底下，它可以变化出无量种类。同样的道理，等你在六趣当中所变化的色身也可以有种种品类，比如说以下：或作天龙、药叉、简达婆、阿修罗、揭露图。这边所有的这个都要改成那个茶中间那一横啊，不是木，是两横加上一个小字啊。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加色相，你都可以变化成那个色相。像现在的投影技术是这么发达的，那你用那个虚拟实境，对不对？用数位的境界跟投射光影的设备，那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现在啊，或做人、旁身、鬼、那罗迦的色相，或做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的色相，或所化身与菩萨身极相似者，名所化身与智相似。你不管怎么变化，都跟你的智相会类似，不会偏差太多。若不尔者，名所化身非智相似。又所化身与他同类亦有多种，或作天身，或与彼天身极相似者，名所化身与他相似。若不尔者，名所化身非他相似。就是或相似或不相似都无所谓，只要能够随其所欲变化所作，如作天身乃至到六凡四圣一切的法界有情色身的变化相，当知一耳，对不对？只要你能够构想了出来， 龟毛兔角，你也可以表法创造出一个色相，对不对？虽然这个世间不曾存有龟毛兔角，可是只要你能想象的出来，你可以无事而有，你可以无事而有。可是前提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是为了随众生入佛道的所欲事，为了利益安乐众生而变化。这个动机意乐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再来看看话多这一颗，云何此中化作多生？哎，前面呢是一对一的变化，对不对？现在呢一对多的变化，那怎么样一对多的变化？很简单呢、啊，把你变化色身的方法告诉给别人嘛。哎，讲到这一课的时候，我就要讲到昨天晚上我看了一部 HBO 的电影，就是 V 怪客。哎呀 ，V 怪客那部电影，各位或许可以去看啊、哦，它反射社会的时事。另外一个是一个反抗社会独裁暴政，因为他是一个政府做疫苗实验的受害者，他花了20年的时间筹备这个报复的行动。可是他后来因为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所以他整个想法变了，他把要炸掉国会大楼的决定权交给那个女孩子，然后自己去从事报复的行动。而其中让我最感动的一个画面是，他慢慢用1年的时间让整个社会的舆论去讨论他今天所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因为他其实在做报复，可是这报复是在凸显出社会的不公义啊，凸显出社会的不公义。那慢慢这些消息披露了以后呢，媒体在报告，本来呢官方的媒体一直不断的压制这样的消息，故意制造哎呀这世界这个暖化啦，很多的灾变色相，引大众去注意这些事儿。可是最直接我们每天受到政府的决策迫害的这些事，一般的众生呢，一般的大这个市民呢，都莫可奈何。可是这个 V 怪客呢，就用1年的时间告诉大家实相，我们每一个人是有抵抗权的。于是他把他自己的那个面具啊，寄给所有英国伦敦的市民。就在那一年的11月5号，他扬言要炸掉国会大楼的那一天晚上，子夜12点之前，哎呀，国会大楼满布荷枪实弹的军人要镇压，可是呢，来的是上百上千万的人，每一个人都穿着 V 怪客的黑色衣服斗篷，戴上他的面具，在暗夜月光照射里面，一个一个白色与 V 怪客的脸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本来要镇压的那个警察，本来要荷枪实弹的打了，带头的那个将军说：“枪放下，我们跟他们是一起的。”全体的大众都看向国会大楼，看国会大楼像烟火一样的爆裂。当然，这样子的这个报复行动，姑且是跟恐怖行动是一样的哈，固不可取。可是那个人心的向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个人是微小的，可是以一化多靠什么东西？靠意识形态的教育。而意识形态不是去麻醉，不是告诉你一个错误的讯息，而是把一个讯息让你能够回复到你理性的判断，让你有选择权，回复到每一个人不要习惯接受别人给你的讯息。所以知识分子的恐怖就在这儿，因为他有独立思考。所以历来的集权政府最怕谁？最怕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要发挥他的独立思考，把他独立思考的方法，把他独立思考所得出来的心得，不引他信己。不信你照我的方法去想想看，去重新观察这个法界，凭你的良心做事情。当我们每一个人学会理性的思考，回到良心面来做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是不公不义。你对于这些事情以为他不会临到你身上，看到别人受灾，把自己当作旁人一样的做壁上观，这件事情是最不公义的事情。不必去怪任何谁在迫害我们，是我们自己所做共业，大家在创造我们的遭遇。 V 怪客让我体验最深的是那个画面，当上千上百个人有这样的体会，把 V 怪客的面具戴在身上，把自己面具底下的身份拿掉以后，认同那个第一义，认同第一义，无私的去认同那个第一义，挺身而出，愿意为道而死的时候，哎呀，那种全身鸡皮疙瘩，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那种感动， 那种感动。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权利批判我们的遭遇，只能够怪我们的共业所做。我们对于道、对于第一地、对于真理这件事情，根本没有福音的信念，我们不深信，就回头过来怪我们没有能力。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不对的。在这边所谓的能化通之，此中为什么一可以化多生？是这样子，你一个不必要当烈士，一个当烈士，一个死了就死了，对不对？就像佛陀49年的时间做什么社会教育，终身的义工，走遍恒河两岸，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教化所有愿意听他法的人。你不必信我，你要信你自己有佛性，开发你的佛性，每一个人都向佛性靠拢，贴近你的佛性说话，照做你的三业，大家三业表现出来都会同一品位，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一就可以化多了，化成多生。我对这样子是这样解释。他说了，所谓为什么能够化作多生呢？佛菩萨于十方面无量无数诸世界中，一时化作种种形类。记住，不是他一个人化作这么多的形类，是他向十面八方无量无数的世界中所有一切的众生，告诉他们你可以变化成各种形类，不要住在自己的自信见。当他用他的第一地的教法让大家放弃自己的自信见以后呢，所有十方法界一切形类的众生呢，能为无量无数有情做利益事，每一个人都只要利益随利随能的有限大众，那么反复一直不断的串联，每一个人都受其利，不是吗？如果我们仅凭一个慈济，对不对？仅凭一个红十字，请问能够做多少事儿？慈济到后来，上人他接受专家的建议，一定要贯彻社区主义，不要每次都由中央派驻到地方去救援，怎么样救援都来不及。一定要在平常时间把这些能够关怀社区的人暗桩都埋在各在各处，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帮助你们自己是最上上之策，不是要寄望于一个中央的奥援。每一个人的社区意识能够自觉，能够抬头，大家只要随力随能帮助有限的众生得其利益，那么这样子串联下去，一能够化多，如是所化种种行列于中，或有诸佛菩萨虽灭度后，由加上一个字法的住持力。你看佛灭度已经2500年了，他的法今天我们还在学习，我们如果有一念心愿意信这个法的真实性，而真正用三业去体现，请问佛是不是在世？请问你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吗？所以那些转世佛、佛菩萨、人不切，我都不否认他们是观世音菩萨，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转世再来。各位如果愿意相信你们也有佛心，你们愿意信认同而且去体现他的三业功德，你们当下也就是他的化身了。我是接受他的教化，对不对？去做随力随能的一部分事，以法的住持力而故随转，你只要认同这个事情，依法而做，你就是那个佛菩萨的化身。明文很明白的，或有暂时做利益以化事变形，对不对？这一时的时心过去了，你还可以回归到你是廖成宁，你还是回归到你是你妈妈的儿子，对不对？你儿子的妈妈一样，你回归到你平常的角色，当任务需要来的时候，你把你所有面具底下的角色拿掉，把佛菩萨的化身面具一戴上，你就是体现他的责任，就是这样子。佛弟子是这样子表现他的化身功德，或有暂时做利益以化事变习。为什么法法无常不需要那样的表现呢？我何必要佛理佛气仙理仙气的干什么？还是平常嘛，我就是一个人嘛，我就是个大心凡夫，我只是个发大心的凡夫，学菩萨行永远做大心凡夫，不做稀奇古怪的事情，不去追求稀奇古怪的事情，不去迷信稀奇古怪的事情，用你最平常的理性看待每一个人，尊重每件事儿。你愿意体现五戒十善，你就是善人嘛。你愿意体现佛菩萨的不可思议功德，你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嘛。 这件事情只要做完了，你就放下来了嘛，对不对？不必别人称赞你，你就在那边泱泱，就一定要在坐在那个高高的法堂上给别人拜，不需要。真正的化身佛菩萨不是坐在高堂上给别人拜，他化作平常人平常事，就在平常一般大老百姓的过程当中，隐没于大众当中，不见其神。所以你不可以色相求见，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有无量相，他平常无量相出来体现的时候都是一个德性，什么性？佛性是也。每一个人展现出来都是那种觉性。有佛菩萨或作化事，为令众生睹见而已，有没有？好，他的化身呢，只让众生看见，如幻所作，不堪受用。可是呢，他所化作的饮食、衣服、墨泥、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车秤等这些自身用具呢，与实无异。你看，非常实在。色身只是一种角色，做完了角色放下，你还是平常人，对不对？你努力去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呢，你就是演一场好的戏，尽力表演，要演一场好的戏。只有一个认真表演的演员，没有小的角色。每个角色你尽心的表演，它就是一个很棒的角色。但是呢，饮食、衣服、墨泥，那是真实你去发展出来给别人、给众生得其利益、受用安乐用的。那么如其所作财食重具，令诸众生常得受用，是可以保的啊。于是呢，以上说明了叫做化身跟化境界。所以呢，化身是一个角色，是一种气氛，是一种特质，是一种威德力，是一种让别人感觉到的幻象，好，让别人感觉到，嘿，这个人怎么就是某某佛菩萨，对不对？可是做完了以后，你还是平常人，没什么稀奇事。可是呢，饮食这些化境界事呢，就是真实可以受用，真实可以受用，哦，不是做空口的功德，是做真实的功德，令众生真实受用。那么在这三件化事当中，最妙的是化语。所以过去我们所知道的都只有化身跟化境，不知道有化语这些事。化语者就是平常你的语业功德，对不对？给别人一个赞叹，别人会升上天；给别人一句批判，别人会下地狱去。所以你的语业的业势力是很大的。在这边跟我们讲佛菩萨的语业的能化通是什么，他说或化为语者有以下几种语，先标列哪几种呢？或有话语，标一，妙音相应；或有话语，第二，广音相应，广音具足；或有话语，第三，系属于智；或有话语，第四，系属于他；或有话语，第五，无所系属；或有话语，第六，宣说正法，言解所摄；或有话语，第七，会则放逸言辞所摄。好，这边先标列，底下呢分门别列的来解释。首先解释第一个，妙音相应。什么叫做妙音呢？妙音就是佛的言音呢。所谓的妙音者，就是为佛菩萨所说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在诵经的时候，你的音声就是话音，对不对？你就是用你的父母声声的发音呢，音声文字的唱和啊，去念什么？念佛当时在法会当中所说的音声。所以你现在诵念经句的音声是跟当时法会当中佛的音声是相应啊，只是它是无师自自然智所流露出来的智慧。你呢是佛弟子，你是学习他的语业功德，妙音相应。所以这没什么稀奇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依着佛菩萨的教导，如其所说这样的唱和，其声深远，如云雷音，好，就像打雷一样，打雷，你看啊，你听到雷声那个闪电呢，搞不好都是几分钟、几秒钟之前的声，你看到闪电以后呢，好几秒以后才会听到雷的声音，它已经传播好长的距离，只是光速比音速快罢了。所以呢，说其声深远，一个不断的传播，一个一直不断的传播去，因为他的话语是真理，真理大家听起来就会有法喜，所以就愿意传播。其声和雅如频切音，就非常的令人生法喜，就像是嘉陵频切鸟，嘉陵频切鸟的声音呢，非常的好听啊。 能感众心，甚可哀乐。听到的人都会生法喜，生感动，这是妙音相应。所有的人，你只要心跟法意相应，听到诵经声，就像慧能大师也在客栈当中听到人家诵《金刚经》，就第一次小悟，对不对？由此之故，他就马上去参见五祖去了。这就是妙音相应，你这一念心听到那样的音声，或许人家并不了意，可是你心中就相应，你所听到的就是佛菩萨的话音，话音当作如是相信。你这样子的信，不要去求太奇怪的境界，你处处在在都可以得到佛音声的相应事。好，再来，又此话语圆上，圆上就是圆满殊胜，微妙，微妙就是它的微细，很多不可思议的微细处，闲了，它又那么的明白，容易了解，乐闻听起来不刺耳，无腻，没有违腻，无一就是不杂染，无一是比较难了解了，无一旁边就写不染污，它绝对不会向你希求各种的报酬，对不对？哎呀，听到什么，因为佛法不做人情，不做买卖，所以无一是这个意思，它不要向你求代价的条件。好，无意是这个意思，无尽，无有边际。你反复拿来闻熏习多少次，每一次都有新的体会。所以啊，佛的妙音呢、啊，有这么多的形容啊，来表示他的功德不可思议圆满，有八种语句的圆满圣啊，请看辟群记对照，我不多说。接下来看到广音具足，什么叫广音呢？他说，所谓佛菩萨所说的话语，其声广大。广大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都听得了，把不管妇女老幼，这个哪一个国家，你化作不同的方言，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一音啊，佛一音说法，谁列各得其解，其音广大，每个人都可能只知道他意思的一部分，但是拼起来还不尽其边，这就是广大意。随其所乐，无量种类天龙药叉乾达婆阿修罗揭罗陀紧那罗摩诃罗迦声闻菩萨人非人等无量众会一于善那，于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游巡哈，一游巡皆悉充满，以妙原因随类片告，又随所乐，小千世界、两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无量无数诸世界中，若近若远，所有众会以妙原因随类片告，于此身中出种种因，为诸众生说种种法，随其所应，各得益力。这是广音具足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广音具足？广音具足不是说佛的音声真的能够传到那么的远，这边就非常实在的告诉你是怎么样，这个广音具足，一个一个传告，一个一个传告。因为有一个人在这边，在这个法会听到这本经是这么的好，于是他又有两个语言的专长，于是他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他的母语，带到他的国家去，召开一个法会为大众解说。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国家来听到这个语音的人，他又具有另外一个语言专长，于是他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对不对？不断的转告他国，于是佛法是跨国界的，是没有宗教藩篱的。我的愿是有一天外教徒也能够学习佛法，佛法能够把它简单到没有藩篱到没有那样子的壁垒分明到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习，能够到这么样子的和蔼可亲，我觉得才是佛法的本意。什么是佛法？佛法不一定要冠上佛这个字，不一定要写上经那个字或论那个字，佛法是平常的因缘事。所以因缘是你怎么样去解释，令心清净不生烦恼，就是佛法。我的体会现在是这样，所以只要有一小众一小众各类人种，只要愿意发心传讲佛的音声，那么佛的音声广音具足，广音具足具有无量相。好，再来金文峰版这边改一下，月三，一二三的三，这边科判写错了啊，文编的细数于字的旁边那个改成月山。他说呢，什么叫细数于字呢？你这个话语怎么样细数于字呢？或为佛菩萨所说的话语，于化自身出种种音，宣说正法，会则放义。所以你看哦， 话语这段都是说法语，对不对？于化自身，就是你自己所变化。像我平常，我跟各位一样，都是一个学佛的弟子。可是我今天升到法上，是代佛宣法，用我自己的自身音声出种种音，宣说正法，告诉各位莫放逸，当自强，要勤修学，对不对？不是今天我有这个资格能够刚当各位的老师，为各位这样子呵责劝各位莫放逸，是因为佛劝我们莫放逸。我用这样子跟各位报告，我也自己这样子呵责自己。所以我说过，我讲菩萨地最重要的因缘是劝我自己发菩提心，不是我今天带佛来劝各位发菩提心，我今天就不管事，不是这个意思哈。是大家随着各种因缘，我只是化作自身出佛的音声，宣说正法，惠泽放逸，大家同学一起都能够提息，莫做放逸事，这叫细数一致。当你认同我要这样子做，不等别人做，你就真的去这样子为佛宣说，这叫做细数一致，把这个话语说法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有为者亦若是，随你一己自得自能，你就随你自己了解多少，宣说多少，报告多少，这叫做细数一致。随你的力能宣说佛的正法，这叫做细数一致。同理也可以了解什么叫细数于他呢？就为佛菩萨所说的话语，于他，于化他身宣说正法，惠泽放逸。就是你把它交给别人，你要用别人他自己的体会跟了解，为这个佛的正法做见证，对不对？我讲完了以后，那么我今天就请一个学长上来报告，他今天听完这样讲是他的心得，对不对？化他身，透过他的色身，透过他的音声，用他的心情，用他的语句，用他的言音善巧，表达那个宣说正法的法义。同样在劝说大家莫放逸，对不对？修学正法的法要，这就是细数于他。他可以由各个人的音声法语的各种无量相来转变，就是细数于他。所以你只要引用别人，纵使他可能是外教徒，你把他引用过来，你只要善于解释合于佛的法义，也是细数于他，对不对？像我今天借用其他的大德他的音声法教来拿来什么，拿来见证佛的法义。没有一个世间法不可以引用，只是你善于诠释罢了，这就是细数于他。何谓无所细数呢？无所细数者，为佛菩萨所说话语，或于空中，或于所化的非有情，非有情就表示气世间无情说法类而有所说。而这个所说，老实说一句话，是听者有意，赋予这个音声一个意义。可能是个打雷，对不对？可能是个下雨，可能是一个风萧萧的声音，对不对？可能是一个浪滔滔的声音。这些无情的说法变化所作，如果你心赋予它意义，它就如佛菩萨如空中化语，如雷贯顶，对不对？哎呀，你就这样子得到灌顶了，就是这样，就叫做无所细数。无所细数说你看不到有一个音声的来处，可是那样境界一相应的时候，你心有所感，你就感觉到佛菩萨为你这样的真实说话，你就仿仿佛佛之间就感觉到耳根，不是真的耳朵听到，可是就心中明明白白知道他为你这样的说。你看不到色身，你看不到色相，这叫无所细数。你有宗教经验的人，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很稀奇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宣说正法，言辞所摄，乃至于呢，你可能参加一个法会，听到堂上有一个人现啊，你就感觉到他像佛菩萨的像一样。就像当年呢，我在七楼听蔡崇生蔡老师讲普贤横愿品，我有一次啊，这心就很定，我就感觉到蔡老师全身发光，你知道吗？那背后有三宝佛，对不对？他就坐在那个七楼的法堂上，那当然有那个灯照着他的脸，他的头也蛮亮的哈，短短的五分头，哎呀，那个亮亮的头一照，头光现出来了，我一马上感到阿弥陀佛，我的心中就叫出阿弥陀佛，然后听到那个声音是令我很震撼的一句法句，就是这个宣说正法。堂上的老师真的是刹那刹那之间，仿佛之间如真的佛菩萨入身一样的所说话语，开示正理，令诸愚痴于种种法皆得误解。我讲经你们也都会误解 不见得是这个悟。可是当你心相应亲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当你真的看那个老师是佛的时候，那个音声法句你本来也读都读得很熟了，可是平常没有那么个那样的体会，可是就那么一刹那电光石火，你心中那种感动，静气前弦，那个音声法句就变成你心中的真实意，真实意，这样的相应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真实，你听到人的音声，可是你就感觉到佛菩萨现身，用他的色身音声为你说法，而你心得相应。这个是说正法。还有呢，有的时候是人家骂你，你也完全不生气，就会很感谢后嘎在你骂我啊，这就底下这句话，慧则放逸，言辞所摄。你就感觉到堂上这个老师是不是有他心通？你怎么知道我刚才做过这个事儿，起的这个念头？你刚好正在说这个话，就在骂我，对不对？可是你会很感恩，你不会生他的气。啊，为佛菩萨所说话语，为不愚痴获得净性而放逸者，真是你做了罪的人。可是因为你对这个老师有净性，所以你对老师可能无心所言，可能是真的，他能够识得你的根基，则其放逸，令生惭愧。会不放逸，令情修学，于是你就会转心向法，对不对？尽弃你过去的罪心，那么真正你就发愿，我以此这一念心发誓，我要好好的勤修学三摩地。那这样的话，你就转心向道了啊。所以为不愚痴者，明白吗？为什么不愚痴？因为你尽信嘛，你真的信佛语，你不看他是一个人，你不看他是个凡夫，你不亲见那个上师，你心中就会有这样子。那对他的呵责，你就会深深惭愧啊。对于你过去的放逸呢，会深深惭愧而起勤修学的精进心。这些很平时的教说，告诉你这些就叫做能化通的话语事，就这么简单。如是所说众多话事，略有三大类。三种，一个化身，化身是那个相，只有一种气氛，你会感觉你真的好像仿佛之间看到那个色相，可是不真实，对不对？那只是一种表现。化境可受用，化语那就有刚才那几类啊，刚才才随文听过，当知如是，一切能化神智智啊，神境智通品类差别，一一分别无量无数。到这边说完了，能化通了。然后再来解说这两种能变能化的神境之通。他说如是两种诸佛菩萨的神境之通，能办二事。能办呢是成办，能够圆满两个功德。哪两个功德？一者示现种种神通，引诸众生入佛圣教，对不对？用这些不可思议的神通境界的化变化事，引我们呢从不信而生信。所以大乘最重要就是，你如果愿意修学这样子的意念佛菩萨不可思议的神通功德，那么你的心就会因为他的功德，你就一念感通，你就会入佛圣教。入佛圣教，你一念信，就一念深入。第二，他能够承办什么功德呢？所谓示现种种神通，会施无量受苦众生，众多品类利益安乐。一句话安慰人心，一句话令人心就远离忧苦，令人心尽释前嫌，就在你当机那一句话之间啊，当机那一句话之间啊。所以慧施者，法施者上，法施者最上。你能够改变对这个遭遇的解释，改变对这个遭遇的想象，改变这个遭遇的心情，那你的心情就随着能变通能化通变化无量，对不对？随其所欲而令一切众生类都同成佛道啊，生诸种种可施舍的利益安乐事。这就是神境之通要圆满的两件功德。好，我们把神境之通第一个通讲完了。这个通讲的比较复杂，瑜伽这段一向有这个惯例，第一个通永远是讲最复杂的，接下来就有一点同类比照，只把前面不共的部分列出来。所以接着呢就讲随念宿住之通，就是我们所谓的宿住念，或者叫做什么，或者什么，我们叫什么，平常什么宿住念叫什么啊？ 反正就是随念速住自通，啊，就是能够念过去式，啊，你的前世今生你都能够明白它的因缘，这就是速住念。云何诸佛菩萨随念速住自通这样的功德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呢？所谓佛菩萨以速住智，你看哈，记住，一般我们看神通都以为是定智在力所发的，于谢师论在这里非常明白的，以什么为所依？以智慧做所依，以真实意义的修养智慧做所依，那么借着定智在力展现出来。而定智在力在这边应该解释成什么？解释成三业，因为你有一个目标，非常专注的、不疲厌的、不退转的悲悯众生，为众生做利益安乐事，一心一意的为众生，这叫定智在力。可是自在力一定要有般若为导，所以你一定要有种种的智慧当所依，对不对？好，以般若为导，以定自在力做行，智能随念什么事呢？己之宿住，就是过去生的因缘，曾于如是有情类中，我如是名，如今广说。这如是名者，请看辟经记有八言说句。我过去有一生叫做廖成林啊，我生作婆罗门种姓啊，婆罗门种姓啊，父亲是谁，母亲是谁，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对于苦乐差别领受的分别好要是什么事啊，那我的这个四大是如何的这个长相，色力是如何的较好，这个我活多久，这一生的功德有哪些表现，这些大概都是近期一生描述一个人这一生的功德事的八大类啊，八大类详细请看于西斯论的卷二啊，我这边不多做解释了。所以速住念就是能够去意念到一个人过去生这八类的事情，描述他这一生所显现出来的功德事。好，这是念自己的，念自己的过去生。除此之外，亦能随念他诸有情，对于别人的过去生你也能够念这八种品类，当一切的品类差别如自随念，就像随念前面的八言句一样，也可以随念他人的八种言句一生的功德事，跟自己随念几世无有差别。不只是这样子，还可以令他念，教会别人，帮助别人，引导别人，就像什么，就像是我们今天心理学家在做諮商的时候，在做临床的时候，可以引导别人，乃至于有人看前世今生的书就知道了，做催眠对不对，引导人家哎，就回忆过去生，我不必有速住念，我只要一套引导你入定的技巧，那慢慢让你的心专注，去开发出你潜意识的念意，那个念的种子启发出来之后，你自己就可以回忆出啊，我过去曾经做过这件事，对不对？这叫做令他念，令他念。而今天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有这种本事了，又能令他得速住智，能智随念前际所经啊，前际就是过去，过去他自己或者是他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品类差别事，曾于如是有情类中，我如是名乃至广说前面八种言说句。如是有情转复令他得速住智，也就是说当你教会张三，张三也会教李四王五，李四王五又会去教会其他人，对不对？这样辗转下去，所有偏法界一切众生只要愿意学，每一个人都可以得速住念。所以速住念不是只有这位佛菩萨独特的功德，你看在这边非常明白的玉切师利说什么是神通，神通是我们每一个人三业功德的本来事，只是因为我们心闪动又没有般若真实意的触证，所以我们发不出来作用。只要你开发你的真实意的智慧，空心圣洁的修养，那么在一切事当中你愿意定下心来意念，速住念就会次第次第发起，不但你自己可以念，你可以意念别人的，你也可以教会别人，别人也可以辗转的教会别人。所以佛法是非常平等的，不是说只有高高某一位神明他才有这个能力，他说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学，每一个人亦若是，不是只有我有啊，我跟大家都是平等的。如是有情转复令别人也都可以得到速住念，所以你看啊，这速住念是不是需不需要由我来灌顶你才会， 不需要啊，我不用灌顶你，我只要教会你，你在法本上学习嘛。你看懂了文字，你可以反复学习，搞不好你学得比我快，成就得比我早，功德比我圆满，不一定要靠我给你啊。所以你跟我求没有用，你不需要跟我求啊，你要求我给你多一点信心的加持，可是努力多少，你自己的功德就显现多少。再平等不过的啊，再平等不过的佛的缘起观啊，这点是这么多宗教当中最殊胜的一件事儿。如是辗转利益数住，皆如自己。每一个人都像属阿摩罗果一样，如掌上阿摩罗果一样，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与宪法中又能随念诸细为事，不只是意念过去生，那还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过去生已经过去了，念再多也无用。你随念过去生的一切细为事，八种言说是不过就是让你学到因缘的教训，所有一切都要回归到宪法上得到，不造业，不受杂染轮回式的系缚，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回到宪法当中，又能够随念诸为细事，所以学佛的人每一念心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住在当下，而不是不明不白的哦。所以对于你当下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为细事，所有一切若少若多，随你的力能，先所造作，先所思维，皆无忘失，都不会忘失。你如果坐慢车哈，从基隆发车一直到屏东最后一站，你能不能够倒着回去背每一站的站名？你就努力不要睡觉嘛，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对不对？中间大半的时间就是打瞌睡，对不对？啊，不然就吃零食，不然就打闲岔，对不对？就是这样，心就不专注在这环境事情上。那你一个心定的人，这些。只要你六根触对六尘，所有一切境界事，只要你真的有这样子的修养，心不闪动，我们这种记忆力是不可思议的，可以开发，可以训练的。在此又是一说，过去所若少若多，一切先所造作，不只是生造作是生与造作，乃至意业所思维的每一个念头的事情，皆无妄事，皆无妄事。只要你愿意去意念，它都可以从你记忆库当中取念出来，又能够随念无间刹那次第所作无间断故，对不对？回忆到没有间断的每一念，那个连续剧的留住相，你都可以意念不间断，不是一段一段的，有一段没一段的意念，是你真的能够就重新再跟过去思维一样，重新再想一遍，于中没有间断忘失掉的片段，不会。又能够随念有量有数数住差别，如果你只想取其中的一部分，那你也可以取其中一部分，是这个意思。你如果要随念每一个无间事，那你又可以怎么样？又能随念无量无数，对不对？你要往前想多少劫都也可以。为什么都可以？因为我们过去生都跟凡夫，凡夫就是随着习气，所以你只要知道一件事，顺着因果法则，你就可以推出无量劫，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老实讲，一点都不稀奇。不稀奇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命都算得准的，因为我们的随习气转。如果你在圣道上修行，那命就算不准了。那个时候随助念就速助念就不需要了，还学速助念干什么？命难道被算准了才是好吗？对不对？我们都要离苦得乐，干嘛要随着吉普这个随着占卜吉凶就一定要应验，对不对？修道者不用算命的道理就在于他会转运。为什么？他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随念这一切，思维因果，知道因果是这样子，这个东西有过患，我要不要相随？自然就出离。未患离三个口诀，你就出离了。知道其中有未，而未是自心所作，有没有过患？有。有没有系缚？没有，于是性自离，就证涅槃。你看，当时在修受相应的行者，思维苦集灭道之后呢，未患离三个字，就证阿罗汉，叫紧的代志。我们今天呢，就是不信，啊，就是不信，啊，你要思维有量有数可以，你要思维无量无数也可以， 所知时节不可限量，所以他说不可数故。要言之，此数诸字，于如是处，于如是类，于如是量，随其所欲，皆无碍转。这边所谓的如是处，是指五戒六道啊，五戒的三戒六道当中一切品类四生差别的种类，种那个有情种类，就叫做如是处。这些有情他们所造作的生与恶业，以及意业所思维的事情，叫做如是类。每一念每一念差别留住无间的三业造作种种形象，名为如是量啊。所以他讲成这三句话，于如是处，就是三界六道一切的有情，于如是类，就是他们里面的三业，于如是量，尽无量劫的三业形象，他都可以随其所欲，皆无碍转。你要意念多少劫哪一件事，或多或少都可以随其速住念，引发就生。如是名为诸佛菩萨随念速住所摄的威力啊，所摄的威力。又有随念速住智故，意念本身，本身是主要是指佛的过去式菩萨行的一切因缘，为诸有情开示先示种种品类。那我们不要讲佛的本身，当我们跟别人报告你过去的因缘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意念本身啊。我小时候五岁的时候呢，我们全家搬到中和连城路，我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意念本身。那个时候我遇到一个老师姓赖啊，我那个时候在这个中和幼稚园念书啊，那个赖老师，那个老阿嬷教我们打铃鼓。我还记得我结业的时候给毕业生这个跳舞，我还记得通通绑那个铃铛，全身在那边哗啦啦啦的跳舞。我那个时候印象都很深刻，身体都有种抖动的感觉，记忆是这么鲜明的。这叫意念本身。然后呢，你意念非自己的因缘事，叫做意念本事。那个时候我遇到那个人发生了什么事，就叫意念本事，就是本身跟本事的差别。所以这边就先说本身，你意念起自己过去你曾经做了这么一件事，就叫意念本身。你就把这个故事跟别人讲，主要在讲什么？主要就是引这个譬喻来说佛法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啊，为诸有情开示先示种种品类，第一稀有菩萨所行难行苦行，令于佛所生净信故，起恭敬故，令于生死生厌离故。这三个要画起来，这三个是意念本身故事的目的，不是要示现神通，是告诉你我不是今天才这样子的殊胜智慧圆满，不是，我过去是这样子无量劫的修菩萨后，要让你相信我今天跟你所讲的都是过去我真的如实这样做过的，令你发起什么三件事，尽信，这么难我都熬过来了，你们今天才受到一点点苦而已，对不对？起恭敬故，对我过去这样子真实努力过起恭敬，而真的对你现在，你到底愿意修行苦还是轮回苦？真实让你对于我宁可修行招惹了一点点苦，也不愿意轮回受生死苦，对生死苦生厌离故，起这三种想，不是为了要夸耀我的速诸念有多么厉害，乃至不是要我的速诸念替你算命，算命这种方口实是佛戒律所禁止的。你如果纵使有这样的速诸念的本事，你也不能拿它来为别人卜卦占卜论吉凶，这件事情是佛所不许。可是如果这个人有因缘，你能够用你的速诸念的神通令他意念你过去生曾经也遭遇过这样的事儿，同有所感，对不对？同有所感，令他生敬信，令他起恭敬，令他对生死事厌离而愿意去修行，那一点苦算什么呢？对不对？又有此智意念本事，不是只有当时我如此，当时跟我一起同修的人因为他不相信我这件事儿，比如说佛讲孔雀的本身故事，当时有500只孔雀关在一个大鸟笼里面，除了他自己之外，另外有5只孔雀听他的话，不肯吃猎人所送来的食物，就继续瘦到可以从那个鸟笼的缝穿出去，那5个就是当时他第一个度的5比丘。而另外那几只都夹鼻子就给我用两用台，对不对？复活节上面那只火鸡就是他， 啊，就把这个本事故事讲清楚了。啊，为诸众生开示种种先世相应业果一首，为令忘记前记常论一分常论。啊，这两个就是我们十六议论当中所谓的常见外道，都认为过去呢地师常住永恒不变，可是他们所认为的常还是有量有数的，而佛能够比他思维的更长，不是你过去只从那一生那一世才开始的，你那一生那一世的遭遇是还有前世因缘的，用佛的智慧为你解说常见众生啊，这样子的常见众生破他的常见，用无量劫的本身本事故事破常见的众生他的常见，懂吗？过去说哦，我一定是这样子的，命没有一定，所有的命运都是因缘所生法，你就是不见因缘，断前断后，用你今天所偏执的一段时间的本身本事就认以为是常，这种常还没有片常，真正的片常要得到佛的宿住念意念，无量劫的本身本事是，你就可以把过去你自己所执着的以少为足以偏为常的所有这样的小知小见的常见根本破除掉，根本破除掉。所以你看啊，反而用宿住念破常见外道，你要比常对不对？比意念过去生，因为这些人都是有神通的，他也宿住念哦，他们意念过去生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本来就是这样子，他说不然呢、啊？过去生过去生之前还有过去生意念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不是只有你眼前所见到的常见之事才是如是的，一切法都不应当生出自心见。所以佛为什么要修学宿住念，就是为了破这些以宿住念生出常见的外道众生，破除他的常见，这是他的目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教化众生生净性起恭敬，对于生死厌离愿意真正好好的修行，这种用心是可贵的，我们应当要学。好，再来一段，我看到时间是不够了哦，我们就讲到这里，下礼拜我们继续从天耳通开始，底下的文就不难了哦，不难了，我们下个礼拜这个六通应当要圆满，进到法的威力跟具身的威力。好，我们这段文整个叫做神通威力，对不对？好，接下来就是法的威力，法的威力主要是讲六度，而六度又跟四色相应啊，所以各位其实就可以先预习到37卷结束啊，那个文不深，你们自己先预习一下啊。好，我们今天就到此。